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任总统。台湾媒体称有四个特点：第一位女性成为总统，第二位民进党籍领导人上台，第三次台湾政党轮替，以及20年来台湾的第四位民选领导人。与马英九一个中国各自表态的立场不同，蔡英文一直没有承认九二共识。在蔡英文就任的520当天下午，北京国台办发表声明，蔡英文在两岸同胞最关切的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法，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之后两岸官方沟通管道停摆，蔡英文对北京的政策与民进党独派的思想有所不同，不断向北京抛出橄榄枝。他在520就职演说中提到，希望跟中国大陆谈区域经济合作，之后在双十国庆接受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日本读卖新闻的采访时，一再表示希望跟中国大陆坐下来谈。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些善意仍然不够，答卷还是没有及格。
那么这过去的答案卷是大陆认为，就是蔡英文第一个要不就是你要提出九二共识，要不就是你要有一个另外的说法来表达九二共识的核心的内涵。那显然虽然就是说蔡英文试图来表达他的善意，可是大陆显然认为这是不够的啊，所以说就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答案卷。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实际上蔡英文与习近平是互助合作的关系。他表示，在19大之前的习近平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稳定权力，所以台湾问题不要节外生枝是最有利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蔡英文能够维持两岸的稳定，而不要让台独的势力窜起，就符合习近平的利益。而对蔡英文来说，目前台湾没有跟大陆对抗的条件，所以他还是希望两岸能够维持现状，并建立一致性、可预期性的关系。范世平说，
蔡英文需要习近平，习近平同样需要蔡英文。那蔡英文需要习近平，就是说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习近平也需要蔡英文来稳定台湾内部的独派。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双方不是敌对关系，其实是一个很有默契的一个伙伴关系。
在双方官方管道中断的冷和态势下，不少人士都担心两岸出现误判。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官方管道的断裂可能使得双方无法进行能够推动两岸关系的政策谈判。而王高成教授则表示，双方的误解不断积累，假如发生特定事件或者意外事项，因为两岸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可能会发生误判，导致擦枪走火的冲突。在这种冷和状态下，媒体瞩目的红席会在北京举行。2016年11月1日下午，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有媒体将红席会与联湖会类比，希望为目前低迷的两岸关系破冰。台湾学界普遍认为红席会无法与联湖会类比，原因有二：一是联湖会是1949年两岸分隔以来国共两党的首次会面，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到了2016年，国共两党会面已经进行了十几次，民众已经没有新鲜感。第二，联合会达成的共识愿景都较为具体，并且2005年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总统陈水扁相当不满，联合会直接为2008年国民党执政奠定基础。而现在红席会达成的政策停留在商业领域，并且目前国民党属于弱势的在野党，发生机会不大。王高成教授说，虽然红席会作为固定沟通管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给稳定两岸关系提供了一个理由。他说，
对台湾来讲的话，我觉得当然有国民党这样因素，就是说使得大陆至少他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对台湾不必采取太严苛的政策啊，因为毕竟就是说台湾还是有这个一个主要的政党以及他的选民跟支持者，那么还是认同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啊。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周志怀表示，中国不反对建立具有创造性的替代性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但新共识不会偏离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思维，并可借由智库对话 务实推动两岸达成新的共识。范世平教授认为，持续打压蔡英文只会让台湾的独派声音越来越强，也是习近平所不乐见的。他对明年的两岸关系表示乐观，认为智库的交流将会恢复。美国之音记者向陆委会官员证实，陆委会事务性官员现在可以开始访问大陆，而不敏感的经济部访问层级可以达到处长级别。陆委会对明年两岸恢复智库交流表示乐观。两岸关系中有两个可能生变的重要因素，一是美国因素，后任总统川普执政后采取什么样的亚太政策，对一中政策如何决定，美国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台关系的发展，都将很大程度地影响两岸关系。第二个要素是蔡英文是否能够控制住民进党内独派的声音。如果蔡英文民调持续下滑，独派声音增大，习近平的压力就会增加。随着十九大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共会不会拿台湾开刀，或者采取不理性的行为，也是台湾多方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